秘密。
从他发愿的那天起，即是前一年的5月31日，我就像生活在无星的黑夜里，我恐惧会有坏消息，因为他之前的信上常设法说服我，说一切均好，而避免谈他身体健康的情形。二月，有关他病情的消息传到了塞格维亚。记得当院长宣布这个消息时，我无法压抑自己的情绪，大声叫着：“妈妈，他要离我们去了，他要离开我们去了。”我肯定妹妹的病情有些神秘。那年圣周假日，正逢4月中旬，我于15日星期二才开始启程。我离开塞格维亚时运气不佳，麦地那的火车未能跟开往萨拉曼加的火车接续上，结果我得等一夜，次日才继续旅程。他得知我将探望他的消息，就高兴地期待着。这次的相聚令我肠断心碎。当我拥抱他时，我以为他会折断在我双臂中。我发觉他的病情恶化了，我抑制不住激动与痛心，大量的眼泪夺眶而出。他身旁的护士见状便离开，好让我们单独谈话。强烈的情感弥漫着，不发一语。安多尼突破静默说：“娜塔莉，我应该托付你一个秘密，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人。”我感到一阵战栗贯穿全身，但仍缄默让他继续说下去。娜塔莉，我就要死了，我为安东尼伯父的皈依奉献我的生命，我知道他已经接纳了。偶尔休息一下，使他的疲劳不阻碍谈话。渐渐的，他把许多事情都讲述给我听。去年主显节，他还是初学生，领圣体后，他感觉一股强烈的推动力，敦促他把生命奉献给天主。自始至终，他坚信把奉献放在童真圣母的手中，定能重悦天主。他以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秘密，却也刺透了我的心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生病了，疼痛未曾离开我一分钟。他的告白带给我痛苦，同时也提供我一些光照与启发。过去的一些黑暗，现在明朗化了。一些折磨，一些使我苦恼的问题，也找到了答案。他知道他要死已经很久了。天主以许多方式表明接纳他如婴孩般的慷慨奉献。妹妹的镇定和我的惊慌恰巧成对比。在萨拉曼家居住的几天里，对于妹妹即将死亡的思绪，有些抗拒、反叛。可怜的安东尼伯父，虽然我很爱他，现在竟有点憎恨他。他绝对想不到在这段故事中他占了重要的部分，也猜不到他的带女爱他如此之深。请不要认为安东尼伯父是个酗酒者或是有恶习的人，在其他事物上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，甚至对穷人慷慨，乐善好施。以前我曾经提过这点，就是安东尼伯父临死时的信德已逐渐在心中熄灭。安多尼是耶稣的朋友，见他亲爱的大夫冷却了初期的热衷，以及跟教会的共荣，心中十分难过。请注意这角色的倒置，在临死圣事上，大父母答应在教会内关心小孩的信德，注重他的成长。然而在这里却是带女把自己最好的一份献给天主。 为了代父能回归耶稣，他献上自己的生命。我钦佩妹妹的英雄行为，但我的内心没有平安。在妹妹死亡的想法前，我仍然继续抗拒、反叛。4月17日，圣周四，安多尼觉察到我的情绪，便对我说：娜塔莉，请你到圣堂里去，耶稣将给你解释你所不愿明了的事。为了让他高兴，我跪在明供圣体的祭台前，做了长长的祈祷。我不会描述当时心中的感觉与体验，但是我很清楚，天主的圣宠充满了我，我觉察到他走近的脚步声。在信仰中，我肯定这绝对是真实的。我知道妹妹将要死了，虽然强烈的痛苦打击我，但大量的平安源源不断地涌入我全身，而且自此以后，再也没有失落过。当我再度进入他的房间时，他只看了我一眼就明白了。两人默默无语，融化在一个拥抱里，且哭了几分钟。我惶恐没有妹妹的日子，我对他说：如果天主愿意，我也盼望死。妹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，她镇静而又亲切地说：不，娜塔莉，在这世界上，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你将会长寿，你传福音的热忱将到达美洲，但在你勤奋的使徒工作上，你不会孤独，你会感觉到我常陪在你身边。记得吗？你浇花，我供给你水。